约书亚记第三章，这章的题目是死根主化，干地过河。死根主化，干地过河，也就是我们要遵命过河，死入活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必须经历死入活出，这个经历就是主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的经历，为我们死，为我们埋葬，又为我们复活。所以我们要做基督的精兵，做这个时代的约书亚，我们必须要先过河，不过河不能得地。所以第一步就是过河，这个过河就是过约旦河。约旦河被称为死河。约旦河虽然不是世界上最大的河流，但是它是最深的河，深到376米深，是低于这个海平线，据说是114丈之多。有的电报道是说376米这么深，所以如果你凭自己下去，那就是一定死啊，这就是死河。但是凭信心下去，结果就能够走干地。你说这个经历何等奇妙！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个经历，就是约旦河要过去。约旦河代表死亡，代表苦难，代表罪恶的势力，也代表我们的这一个自己老我。我们过不了关呢，我们常常死不透啊，那我们这一切都得死，都得死，然后我们才能够得产业。得地的意思是生命更丰盛，得地的意思是得灵魂的地业，将来我们好能够丰丰富富的能够去建筑。所以我们必须要过河。那现在我们看第一段，就是一节到十三节，这一段就是过河前的准备，也可以说过河前的部署。这个准备很重要，这个准备是神界的约书亚吩咐带领，实际也就是神亲自来带领他们怎么样过河。对百姓什么要求，对祭司什么要求，那这一段呢很重要。一个就是对于百姓来讲应该做些什么，怎么样就叫做过约旦河，这个是在没有过河之前对他们的要求吩咐。做祭司应该什么要求，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节，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石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过河不是马上一下就过去，有一个步骤。第一步是什么？离开石亭。离开石亭，石亭是什么地方？民数记25章我们就知道，是以色列人中了巴利比尔诡计，以至于惹神愤怒，一天就死了2万多人。所以我们必须要离开这个石亭。这石亭代表邪恶的城市，是巴利比尔的诡计的地方。以色列人没有警醒，以色列人中了魔鬼的诡计，中了巴兰的那个计，以至于怎么样，以至于在这个摩押的平原最后一战，结果呢就和这个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米甸女子行起迎来，而且吃了祭偶像之物，这两样大大的得罪神。所以现在要离开，要离开这个地方，离开这个石亭，就代表离开罪恶。然后你要来到约旦河边等候来过河。底下过了3天，官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所以第二点就是跟。第一是你要离，我们常常该离的离不开，肉体、情欲、感情、自我，一些个罪恶残累离不开。所以第一是要离，第二要跟。跟谁？跟约柜。约柜代表主的话，约柜就是基督，约柜就是道。约柜里面没有别的，只有2块法板。所以第二是你们要跟着约柜，而且告诉你跟着约柜他的那个距离， 要相离是2000肘，据说也等于1000公尺。那么这个距离什么意思呢？你不可以与月桂太相近，就是不能少于2000肘，也不能够多于2000肘。你要合适，那么这个月桂的距离和月桂相离的距离，也就代表我们神的法则、神的标准、道的法则、道的标准，你不能够太远，也不能太近，那叫紧跟。月桂在哪里，你要跟到哪里，叫紧跟，就是要跟。跟的意思，主的话在哪里，我在哪里。所以今天这个约旦河的经历，还是离不开主的话，离不开约桂。所以第一是离，第二是跟。为什么呢？这里告诉你，因为这条路没有走过呀，这没有走过的路，你如果没有个指路碑，如果没一个向导，你怎么走？约柜就是我们的向导，他引导我们，他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该怎么走，使你们知道当走的路，因为这条的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我们不能跟着某某人，我们不能跟某某权威，我们今天最要紧的跟约柜。第5节，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这就是第三点。第一要离开这一个巴利比尔的权势对我们的影响。第二要跟，第三还要自洁，要洁。人非圣洁不能见主，你不圣洁看不见神迹，这不是经历，这个十字架的经历，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所以这个就是行神迹过于干涸之前的准备，每个人都要自洁，这是对百姓的要求，要自洁。明天神就要行行事，于是又吩咐祭祀，那么下面就讲到对祭祀的要求，对祭祀的要求。后面呢也提到对百姓还有一点什么呢？就是第9节，我们先看对百姓啊，一共有5点呢。现在我们看了第几点了？第4点，第三就是第一离，第二跟，第三是自洁。那么还有一点什么？就第9节，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近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就是你要听，听清楚。我们常常听嘛，好像坐在那听，实际根本没有听清楚。去开动我们的耳朵，让我们知道怎么听，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要听。最后一点就是信，你听也要用信心和你所听的那个道要调和，没有信心你怎么下去？约柜下去了，百姓也得跟着下去，你走干地你也得下去。哎呀，我不敢走啊，这干地一会儿水又来了怎么办，河水又复流了又怎么办，你要用信心。所以这个我相信这个对百姓来讲，这是5点，要离开石亭，要跟着约柜，要自洁我们要自洁，每天我们都要自洁，天天省察自己，还要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还要信，用信心来接受，用信心来跟上，用信心来下约旦河。那么现在我们就看看对祭祀的要求，对祭祀就是第6节，大家看第6节，约书亚又吩咐祭祀说，你们抬起约柜，作为祭祀来讲，那要为人榜样，祭祀处处要做榜样，祭祀应该是走在前面。所以这里写第一要抬，就祭祀要有负担，这约柜你要抬，按照神的旨意山上的样式要约柜抬起来，走到哪里抬到哪里，就是作为祭祀来讲，第一点必须大家，我们这个祭祀一定是4个人了，大家同行可以吗？2根杠，这一头2个，那一头2个，4个人同心合意，还要肩负这个使命，就是把约柜抬起来，高举主的话语，高举主自己，而且呢还要在百姓前头过去，这就是做榜样的意思。你不能等着大家都观望，你先走啊，最好你们都先走，我害怕。做祭祀就不能害怕，做祭祀就要带头，做祭祀自己亲身要去经历自己走在前面。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 这作为领袖，作为工人，这这次不是代表侍奉神的人吗？是您的带头人呢，啊，就是要走在前头。这个走在前的，就是你自己要先要经历，而不是你们大家都经历，自己不经历。你们大家死，我不肯死，什么经历啊？死路活处的经历啊，真正的下约旦河的经历，这要走在前头。啊，第七节就是对约书亚说了。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是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因为约书亚凡事遵神借着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啊，凡事遵神为圣，所以这里神把他高举，使他尊大，如同摩西一样啊。神怎么和摩西同在，也和他和约书亚同在啊。接着还是讲祭司啊，祭司已经讲到第一是抬，第二是走在前头，走在前头。底下呢，第八节，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的水里站住。其实这里包括两点，怎么在河里站住？那是后面还提到，就是祭司的脚要先下约旦河，你不能惧怕，你不能看环境，你不能看自己。下约旦河的经历是信心的经历，而且后面也告诉我们，约旦河水在什么秋收的时候啊，是涨过两岸，收割的日子是涨过两岸，那水是越发的涨，那你更可害怕了。平壤还没有这么深，到秋收的时候那更加深了，那更加害怕，也说也可以说环境更加危险，环境更加艰难啊，环境实在向你挑战，这个时候你肯不敢下去，能不能下去啊？所以这就是对祭司的要求啊，要什么呀？要祭司的脚要先下去，不但下去，而且呢还要站住。你说这个站住也是很难的啊，大家都走啊过去，最后我也赶紧过去，省得最后如果这个河水又回来了怎么办啊？你不是很害怕吗？你要一直站住，等着国民都过了河，一切的事情都办好。还有第四章的，第四章就还要办一件要紧的事情，就把十二块石头啊，要把它扛到约旦河底，还有十二块石头还要把它背出来。你说这个事情需要一定的时间，在这个很长的时间里面做祭祀的就在河水里站住，所以我想这个站住很要紧，在真理上站住，在正道上站住，在艰难困苦这个遭遇危险当中，别人对我们毁谤藐视风雨飘摇啊这种异端假道的情况下，你能不能站住啊？特别说要站住啊。所以啊，第九节我们刚才念过了，现在第十节，约书亚说，看啊，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希未人、比利洗人、哥加撒人、亚摩利人、也不是人，就迦南七族啊，那平时有的时候叫迦南诸族啊。所以这点很清楚啊，你看来这是对祭司的要求，祭司要下约旦河。实际上呢，这里更清楚告诉你们，乃是普天下的主的约柜在你们前头过去。这约柜不是代表主吗？就是代表我们的主，是他先下约旦河。所以我们记得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到十五节怎么讲，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亲自替我们成为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啊，要什么呀？要搭救那些医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是主先下去啊。我们都怕死，主先下去，他救我们这些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借着死来败坏掌死权的魔鬼，就是他先下去。主在两千多年前为我们钉在十字架，这个意思就是为我们下约旦河下去。你们就知道你们中间有永生的神啊，所以约柜在你们前头啊，他已经得胜，他已经拿到了 死亡和阴间的权什么呀钥匙。他已经死过又活了，而且活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今天只管跟着约柜，只管跟着约柜，而且他必在你们前面把仇敌赶走。这艰难亲仇也不是我们赶，是什么他来替你赶。所以得地呀、啊，过河灭敌得地，整个的过程都是神啊，借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但是我们今天要紧跟，要听命，要紧跟，要凭信心，要跟随他，与他联合，去经历他所经历的。所以十二节、十三节，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这二派支派中拣选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其实这个是指着第四章讲的。等到海普天下主耶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成雷。这就是到十四三节为止，就是告诉你，如果这样去做，约旦河水就分开，立起成雷，成了什么？成了两道墙啊！这个水就怎么样？就完全的断绝，立起成雷。所以整个的过程是信心的过程，是十字架的经历啊。对于百姓来讲，我们看这一段啊，第一就是对百姓的要求，第二对祭司的要求。总体来说，我们都要拼命，我们都要用信心，我们都要紧跟。对百姓，第一你要离开实情，不能再中巴黎这个诡计，受迷惑，被引诱，心偏邪，以至于犯罪得罪神。这个地方你要离开，不要再受什么影响。第二，你要紧跟约柜啊，不能够啊过了两千种、啊、第三就是要自洁，然后还要听还要信。对这个祭司来讲，那我想更重要了、啊、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啊、所以祭司的要求，你要抬起约柜，大家同心同一个脚同一个步伐。你想这个抬约柜呀、啊，这个一定得同一个步伐，同心灵同角度，你迈左腿我迈右腿，那一定乱了套啊！同一个步伐要抬起，还要走在前面，还要凭信心下去，下去不够还要在信心怎么样，在河里站住，这脚还要站稳，一直等到国民都过了河，事情都办完，即使最后才能够从河里上来，才能从河里上来。所以这就是过约旦河前的一个准备啊！我们自己今天体会到，我们也是百姓，我们也是祭司啊，那我们知道该怎样去做。底下我们再看，从十四节开始，十四节到十七节，这是第二段。这段就是不看环境，凭信过河，神行奇事。奇事在哪里？就十四节以后这一段，他们真的照着第一段神的吩咐，约书亚的吩咐去做，果然啊，百姓就走干净过来了。国民，你看最后一节，知道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要过约旦河。我们啊，到现在为止还有许多许多的啊，心灵里面不释放，里面的痛苦，里面没得到真的自由。对这个问题，对那个问题，很多自己想法。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没有死，就是一个死。我们什么时候死，什么时候什么问题都没有。我个人也实在经历，有一个阶段想不通，这里面想不通，那还有快乐没有啊？想不通，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老我不肯死，所以对某些问题就想不通，想不通啊，里面就烦恼，觉睡不好，饭吃不好，想不通啊。啊，对神对人都有意见，都有想法。后来怎么样啊？就是祷告主，主啊，你跟我要过去啊！你凭信心，你要仰望他，你把自己的那个死不了的东西，你要交给主。你怜悯我，你让我要死。主一怜悯的时候，你真死了以后，真的什么事儿没有了。本来真的想不通啊，本来真是啊过不去的，你主就能带你过去。所以今天过约旦河的经历是什么啊？对己死，对情欲死啊，就是我们的肉体情欲，还要对世界死，对一切都得死。 实际也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的三个讲到三个方面的钉十字架。第一就是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二章二十节。第二处就是加拉太书五章的二十四节，五章的二十四节。二章二十节就是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是什么叫过越那个？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不再活在老我里了。一个活在老我里的人没有快乐，不但你没有快乐，你带着人家环境都没有快乐，跟这个人有意见，跟那个人又过不去，经常狭窄呀、痛苦啊，许多都自己造来的，多心呐、疑心呐都来了，也多病，病也特多，那都是那老我死不得。第二是什么呢？就是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保罗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自己的肉体连同肉体的情欲，都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钉十字架，所以今天唯一的路就是把自己钉死。这个钉死的原因不是我们那个死，是基督已经替我们死了，我们要和他一同死。所以基督的已经就成了我们的已经，成了我们个人的经历。”这太要紧了，因为死不到心脑偏斜，因为死不到老有偶像，因为死不到恋家庭恋情亲情啊，而以至于甚至都耽误神的工作，耽误神的旨意。为什么死不到啊？不死啊！所以这个肉体情欲不死也是拦阻，也是拦阻。最后就是对世界要死，这就是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六章十四节，保罗亲自说的啊，这世界就我而论已经钉在十字架，这世界而论我也已经钉在十字架啊。这个两个方面，一个是世界对我再没有吸引力，一个方面就是我也再不去怎么样去留恋去贪恋这个世界，没有吸引力了啊，不再受影响了，这是真死了。所以人真是叫我们在身上啊，要学习一个死的功课，死的功课。这死就是你对人的爱要死，人的话要死，环境要死，最后对自己都会死。你到对这个死了那个死了，对自己还没有死，还自己的打算、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安排、自己的一切，都得死。这是一个最后最难的功课。但是如果我们真这样做，我们看看这一段十四节。到十七节，这个经历也就是死里复活的经历，这个经历也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啊，特别是罗马书六章第十一节啊，罗马书六章啊，保罗前后讲的这个经历就是啊，我们要与耶稣基督把我们的自己老我和他同钉十字架，就是我们的旧人，从六节开始。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是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第七节，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所以什么叫死？已死的人就脱离了罪。已死的人呢，我告诉你，你打他，你骂他，你刺伤他，你怎么样的害他，他都没感觉，他没反应了。大家看见没有？第七节，罗马书六章第七节。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这是已经完成事的。所以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必信与他同活啊。十一节啊，最后十一节，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现在我们看这一段里面，这就是让我们经历死里复活，死里复活。十四节啊，现在我们看百姓离开帐幕要过约旦河的时候，那怎么过呢？具体到底百姓怎么过约旦河呢？首先还要看抬约柜的祭司，抬约柜的祭司啊，在百姓的前面。所以首先是抬约柜的祭司。因为什么？因为祭司是抬约柜的，也就等于约柜要先下去，根本不是百姓下去，是约柜下去。那么约柜下去当然要有祭司，祭司要抬啊，抬着约柜来下去啊。所以这个下去就凭信心了，凭信心下去啊，乃在百姓的前头。十五节，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这脚入水啊，就等于什么呀？就这么凭空就脚就踩到水里了， 给准备着要淹死了，结果呢，结果你肯死就没有死。我想每一个进士下去的时候一定这样想，对不对？我死就死吧，下去。这个海，这个河水啊，我再重复一遍，是世界上最深的河啊，有多少？有376米深啊，这么深的河呀，谁敢下去？哪个敢下去？你下去就等于死。但是即使平心静，他们的脚一入水，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括弧里告诉我们，原来约旦河水在收获的日子荡过两岸呢。即使脚一入水，水就松开了。16节，那从上往下流的水啊，这个冲力多大呀，是不是哗哗哗，这种斯普格挡的这个水就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就停住了。我们都是亚当的子孙，我们这个亚当就死不透，我们活在亚当里一样，是吧？所以今天我告诉你，在亚当城那里就停住了，立即成垒。所以约柜什么时候下去，祭司的脚什么时候下去，这个水就立即成垒，就成了干地了。所以下面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就是这个水整个占住了，整个断绝了啊，没有水了，成了什么？成了两道墙了，这一旦河变成了干地了，全然断绝了嘛，就没有水了。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过去了。所以全然断绝什么意思？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罗马书这句话，已死的人就脱离了罪，全然断绝。哪个罪，哪个影响，哪个试探，哪个环境再不影响你了，死了我们就死不到啊。所以这么一下子又生气了，那么一下子又难过了，这一下子又发怒了，这一下子又不高兴了，是啊，常常这个脾气啊，喜怒哀乐一天呢就围着老我转，你看吧，一会儿鼻涕也累，一会儿嘻嘻哈哈，是吧？都是没死透嘛，都唯以我为中心，这个呢全然断绝。一旦河水也代表罪恶的权势，也代表苦难，代表死亡，代表危险，代表逼迫，代表试探，代表引诱，多可怕呀！我们根本没法得胜，但你凭信心你下去，你凭信心仰望十字架，你跟着约柜，你跟着主，结果就全然断绝，百姓就过来了。17节，大家一起念：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约旦河。尽都过了约旦河啊。那么大家看这里啊，这里告诉我们这个祭司更要紧了，百姓是过去了，祭司有没有过去啊？没有。祭司在哪里？大家看，在河中站定，在河中站定啊，就不能动了，祭司就站在这里，也就约柜也就停在这里。因为有祭司这么站定，所以这个河水一直是干的，所以百姓就浩浩荡荡，一批一批的人，一队一队的人，一个支派一个支派的人就全都过去。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不是少数啊，壮丁有60多万，还有百姓呢，还有妇女呢，还有孩童呢，还有老年人呢，你想想啊，你还能快得了吗？你快不了啊，你慢慢走吧，是不是？还有东西，车马，还有这些个东西都得带过去，是吧？整个都得带过去啊。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这就是奇迹发生啊！奇迹发生，为什么临到奇迹？第一点，就因为抬约柜的祭司他们是凭信心先下约旦河，凭信心站定，两个凭信心呢、啊、一个是凭信心下去，下去水就什么分开了，全然断绝，全然断绝了，你还不能说哎呦快跑快跑，你还得站定，那就是说在争道你要站得稳，也把住了这个关啊，你要站定这一个，在约旦河中也苦难中能够站立得稳，在危险中，在逼迫中啊，做祭司的不能像那个故宫呀自己赶紧逃命，把羊群子贴在一边，而是什么呀，自己要站稳， 只等到国民都过了河，那还不完，到第四章还要办完该办的事，那么最后祭祀才能够上来，祭祀才能上来。所以作为祭祀来讲，不但要抬起约柜，也代表我们要有负担。我们记得以赛亚书52章第11节特别记得，你们怎么样抬耶和华约柜的人啊，抬圣物的人，抬耶和华约柜的人，勿要自洁。所以做祭祀自己先要自洁，本身先要预备好，本身先要自洁，本身先要什么，不能有自私，有自我啊，还有个人的利益，还要自己走在怎么样跑这么快，赶紧逃命。你这一切都得死，而且你要起到带头作用。因为百姓就看着祭祀啊，祭祀都慌里慌张，那百姓更慌里慌张了啊，不能慌张，站定站稳，一点都没有想逃啊，不能想躲开。我们有时候遇见了一些难处，最好我躲开，哎，你们来帮忙吧，你们来干吧，我躲开，不能啊。你这个抬的意思就是你要肩负起这个责任，你要肩负起这个负担，你把神的约柜要抬起来，你要高举神的旨意，你要高举神的道啊，那结果就行了这么大的奇迹啊。所以这个约旦河的经历就是死跟主化，死跟主化。对祭司来讲，对百姓来讲，都要紧紧的跟着主的话，因为整个这章就告诉他们先怎么做。你听明白了，你知道该怎么做，然后你自个儿去经历啊。主的真理非常清楚，福音的真理，十字架的道理，救恩的这个全备的这个救恩的步骤，在罗马书，在加拉太书，在整本圣经里实在太丰富了啊。我们不能说我们不懂，今天问题是不但我们要懂要知道，还要去经历，还要去经历。只要我们真的这样照着主的话啊，死跟主话。为什么死跟呢？你没有死的性质，你根本就跟不上，好绕道走。我们这个两个半支派就没有不肯过河嘛啊，后来他们是勉强的，他们是壮丁过河了，那是勉强的，那是一个这个自己的一个折中的办法，是吧？为什么不肯过河呀？怕危险呐，怕艰难呐，不肯走窄路啊。这过约旦河的经历是走窄路的经历，你处处没有自己，你处处要死，对环境，对艰难，对困苦，对逼迫，对危险啊，而且自己要甘心，要自己承担风险啊，要这样的来抬，要抬啊，不但抬，而且走在前面，还要凭信心，自己要先下去，而且还要站定啊。所以我想这一章啊，实在非常宝贝，求主给我们大家经历，让我们也能够这样的死跟主话，甘地过河。你肯死跟主的话，一步步往前行，紧跟约柜啊，自洁听命，那么最后我们也会经历甘地过河。约旦河是让你走甘地过来的，虽然这个河是这么深，水既难只能够断绝，全然断绝啊。所以啊，也就是保罗所讲的吧啊，在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啊，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成为新人是过约旦河的意思，就是我们成为新人，活着不再是我了嘛，不再是原来的那个我，乃是新的了，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在基督耶稣里呢，一个新造的人，也就是借着基督的十字架。所以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永远是我们的荣耀啊，是我们每个人的经历，是我们一生绝对绝对不能少的，我们一生都要经历，而且应该天天经历十字架啊。这就是第3章，下面我们接着第4章。